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都思想主耶稣的名字哈，透过主耶稣不同的名字，我们去思想主耶稣的属性，好叫我们基督徒可以多认识主，多爱主。同时我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内容的连串的安排呢，我们可以彼此的来勉励，进一步建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谈到信徒与神的关系，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哪一章的圣经就很清楚的谈到介绍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吗？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头的这个学习，因为呢，在这一章的圣经啊，主耶稣用了葡萄树来作为一个比喻，叫我们可以明白跟主之间呢要有这样一份亲密的美好的关系。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经常用许多的当时群众都熟悉的环境、都了解的事物来成为比喻。在这些比喻当中呢，不少呢是用来称呼他自己的，又或者呢用来说明天国的福音的本质的。而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主耶稣就提到过，我是真葡萄树啊，就是这一类比喻的其中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了。因为呢，葡萄树素来就是犹太国主要的生产，因为呢，犹太国土壤呢比较干燥，并不适宜呢种稻米的，所以犹太人比较多的就会种葡萄了。主耶稣很喜爱用葡萄来作为比喻的，他就曾经多次用葡萄园来做比喻。我们翻开在马太福音，单单这一卷马太福音呢就记载了四次这种的比喻。而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里头呢，主耶稣更加用了葡萄树来作为主题，讲述他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有一位灵修大师穆安德烈，在他所写的《真葡萄树》这本书里面呢，就认为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实在是信徒属灵生命与主联合交通的最重要的真理。因此呢，我们在思想主是真葡萄树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不得不联想到其余两个的是，分别呢，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从这三方面呢去了解真葡萄树的这个宣称。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受造之物除了彰显出造物者的荣耀之外呢，也是天上真体的一种的表象。葡萄树因而呢就把天上的真葡萄树主耶稣呢给表现出来，启示出来。我们如果要更加的深入认识救主，就应当呢多多的向葡萄树有所学习。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想象啊，我们呢就是圣地的，我们现在还身处圣地的一座葡萄园里。我们看见犹太和撒玛利亚这两个地方四境呢都是累累下垂，丰满美丽的葡萄果实。行人呢，旅客呢，都被邀请坐在树荫之下来享受这一些佳美的果子，好增添心力。在这一种平静喜乐的环境里，我们呢来好好的思想认识主，因为主说过，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葡萄树的不同的部分来思想认识我们的主。首先我们来看看葡萄的果子。果子意味着给人满足。葡萄呢是希伯来人主要食物之一，平均每一棵葡萄树可以结出15到25磅的果子， 而且呢是有几百种不同的种类，可以啊供应不同的需要的。有的果子专门呢是酿酒用的，有些的果子呢专门来制干果，当然呢有的是作为鲜果来吃。我们的主就是这样，能够满足每一阶层的人不同的需要。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保罗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的。所以呢，只要你接受主耶稣，他就会给你真正的满足了。好，我们再来看看葡萄糖啊。葡萄糖呢可以供应人力量的，照样主耶稣也可以给我们力量。葡萄糖呢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它可以直接进入人体的细胞和血液里头，快速的产生力量，不需要经过消化组织。因此呢，今天葡萄糖已经成为化学上的一个名词。我们从别的糖里头提炼出像葡萄糖一样简单纯粹的糖质啊，供给垂死病人呢带来力量。这就很像耶稣基督给我们力量的这个的真理哈。主的话语一旦进入到我们里面呢，就使我们得到力量。当我们还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就像一个垂死的病人，怎能够咀嚼来吃主的话语呢？但是奇妙的，神的话语是直接可以打进我们心灵的深处，令我们强壮活泼起来的。另外，葡萄还可以制成酒啊，葡萄酒可以给人快乐的享受。葡萄园设有压酒池，在收成的时候呢，啊，整个家庭的成员呢都居住在葡萄园里，享受收获的快乐。他们会按照音乐的旋律加上跳舞的步伐，一边压酒一边唱歌。那压出的美酒呢，有的装在羊皮袋里，有的由池中的小管呢通入储酒池中，以备啊这一年呢都可以享用。那这是他们呢啊一家最快乐的时候，同样也是国泰民安的一个象征。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快乐，主的爱情啊比酒更美。主是葡萄树，而我们呢就是枝子。这一个比喻清楚说明了我们与主的关系就是生命的关系，是生命的相通啊，一种的连结。只要我们肯接受主的生命，那我们就会呢连结在主的身上，自然成为主的样式。一提起了葡萄树，我们很自然地想起枝子，树与枝是不能分开的。同样，我们离开了主，也不能做什么了。同时呢，主也需要我们，这样呢，他才能够得到满足。但到底枝子是需要依赖树而生存的，所以呢，生命的源头还是在乎树干、树身上。枝子长在树身上的时候呢，无需挂虑是怎样的长成，怎样的结果，不需要想这些事情，因为很自然就有生命的素质呢给这个流通下来，培养这个枝子，强壮这个枝子。同样的，当我们说成为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在追求一个目标，不是靠自己呢要克己力行才能够得到什么的结果，更关键的是更多把自己交托给主，进入主的生命里面，紧紧的与主呢联合。那么搞好了里面生命的关系，外面的流露呢是相当自然的，一点呢不用额外的关心或者是额外的担心了。枝子除了结果之外，还可以传种。种葡萄的人呢并不是种葡萄籽，乃是呢选精壮的葡萄枝，在冬天剪下来，留到第二年春天移植在葡萄园中。主对我们也有这种要求，主要求我们长成像他这样的身量 啊，并且呢愿意哈、啊、舍弃自己埋在呢这个泥土中，去开辟新的葡萄园，把福音传遍天下。别的树呢一栽下了就了事了，就完成了。有的野生的果树连栽种都没有需要的，它自然就这样生长。但是啊，葡萄树很特别，非但要栽，而且还要培。一个栽培的人呢，特别需要技术、经验、细心、耐心，终年的去照料他的葡萄园。我们的天父呢，就是这样用心栽培我们的人。圣经里提到许多栽培看守葡萄园的事，让我们查考一些经节，就明白到天父对我们的慈爱了。我们要知道，栽种葡萄园呢，首先要选择一块适合的土地，在肥美的山岗上，然后呢，就是挖好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园子周围呢，还要啊围上篱笆啊，作为一个的保护。葡萄树渐渐长大的时候呢，要有东西撑住它的枝子，使它可以成为真正的树，而枝子就可以继续生长，蔓延而上，发出小枝。每一年的春天呢，葡萄树要修理一次，好像耕种田地的人一样，春天不下种就没有收成。葡萄树如果不加修理干净，也不能期望它结果。园里头呢，还得挖一个压酒池，盖一座守望楼，到收成的时候又得呢搭一个草棚，让全家人可以住在里面同心的工作。葡萄树开花放香的时候呢，也需要人来警醒看守的，免得像狐狸这一些的动物啊，他们进来加以破坏。葡萄园的工作哇，想起来呢实在是相当繁重。这样一个栽培的人，需要花费他全部的时间照料看守葡萄园，必须呢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付出才行的。那天父呢，就是这样苦心的来栽培我们，指望我们结出好的葡萄。但有些枝子却结了野葡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有些教会可能变了质，不去传扬救恩，不讲圣经啊，就冒着教会的名义，其实在啊图谋自己的利益。至于枝子呢，枯的可能比有生命的还要多。所以呢，形式上好像是联合，其实里面的生命呢已经失去了真实的那份的相交。风稍微的来吹一吹，那么这一类的枯枝呢就会啊掉在地上，被人捡去。里面如果没有与神建立正常的健康的关系，就经不起世界的诱惑，很容易呢就被世俗或者是魔鬼呢把它给掳去，离开了葡萄树。至于呢那些还连结在树上但是不能结果子的枝子呢，天父也要剪去的，为的是让那些可以结果子的枝子呢结果更多，得到更多的养分。一棵的葡萄树在开始的一两年呢不大需要修理，越老呢就越需要修理。一个啊初期建立的教会，或者说一个呢啊刚重生的信徒呢啊整个生命呢可能是比较旺盛的啊，问题呢并不会太大啊，因为都很专注的用心的来啊培养自己，来学习，来吸收啊神的话语。但是当教会时间长了，规模大了啊，甚至要建更大的礼拜堂了，或者是经过多年信主之后啊，一些的弟兄姊妹呢在教会里头慢慢呢已经成了一些领导的位置了，到了这个时候呢反而要特别小心啊。神为了爱护你，其实呢还要继续的修理你，为的是修剪，令你更加的干净，可以结果更多啊。而在这个时候呢， 也可能因为年日长久的关系哈，更多的枯枝，更多的杂叶。所以呢，教会信徒在这个时候更要谦卑下来，接受来自天父的修剪。今天我们学习的主耶稣这个名字真葡萄树，实在呢是值得我们去宝贵的一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啊，把我们也包括进去了，让我们与主连为一体，这是何等大的一份慈爱呢？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树上的枝子。其实呢，主也可以说，你们是果子，我们只是果子，是他生命结成结出来的果实而已。但是呢，主没有把我们看待成为一些被动的产品，却是呢把我们提升成为他的同工，与他呢去分享整个生产的收获。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宝贵的真理吗？但愿我们在思想这个奇妙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深入的进到主的里面，更紧贴他，更亲近他，好成为葡萄树上更茁壮的枝子。然后因着我们与葡萄树的联系，我们可以结出更佳美的果实来。接下来我邀请弟兄姊妹呢，现在与我同心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说过常在你里面的就可以多结果子，相反的，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愿意常常的跟你结连，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荣耀我们的神，也保持生命与主的联系。祷告奉主名求，阿们。